2月1号，中国官方公布了呼格冤案追责的结果。那么，除了时任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是因为涉嫌职务犯罪另案处理以外，其余26个人只是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或者是行政记大过的处分。那么这个处理结果令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呼格的父母表示，对这样一个追责结果难以接受，彻底失望。那么呼格追责为什么还抵不上罚酒三杯？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共司法体系距离造就下一个呼格冤案还有多远？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好。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那么欢迎夏教授。
你好。
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第二话题讨论。我们来看到这个呼格父母这个反馈，对这个追责结果，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哈。他说有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甚至还不如没有这个结果。那么他的母亲就是说，一开始他只是希望能够给一个交代，那么对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一个处理。他说呢，并不是要求是要怎么样，那么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开的一个透明的一个结果。那么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们想追求的就是当年这个案子是怎么办的，那么是怎么来立功的。那么现在就是说，一个18岁的少年的生命是戛然而止的。那么现在这个回应是这样的，您是怎么看这个结果？只有26个人。受到了一个处分，那么只有一个人是可能是这个立案调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一个这个鲜活的这个18岁的少年的生命就这样的这个消失了，而且这些办案的人员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追责的过程，这个报告我们并没有看到，不知道这些人他受处分是因为什么样受什么处分，为什么这个处分是合理的。那这个就是对受害者没有一个交代，对我们在旁边这个观察的这些人来看呢，这个也是觉得你本来好像这是一个笑话，就说你一个讲依法治国，有讲究现在很多的这个司法改革，要追究这个责任，这个所谓的办案冤假错案。责任，这个追究的终身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判决，所有的这个处理都是轻描淡写、走走过场而已，它没有真正的起到一个警示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让很多人的失望，让很多人对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啊，所谓这个说法感到失望。
那个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实际上是2014年12月就是给予了一个平反，但是这个追责呢，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正式公布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这个追责的过程这么漫长？那么其实呢，中国官方已经给予这个呼格他父母一个200万元的这个国家赔偿，那么很显然就是证明就是说这个案子是判错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案子的这个追责的这个结果？只有26个人得到了这个处分呢？
对，那么这个冤案我们看到已经有20年了。那么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冤案呢，那么也将近10年了。那么为什么就是当时就是说把他给就是枪决了？那么只花了60多天的时间，好像63天。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他要父母要走上的这个那个平反的这个路了？那么走了10几年。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根源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制了。那么他那个就是在尤其在我们想的这个案件的1996年这个大背景，那么也就在严打的情况下了，中国的整个就是那个一条龙办案，那么也就说严打了，那么他自己那个超越他自己的原有的司法程序，那么进行那个所谓那个大案要案快办，那个从重从处，那个就是而且要很快的枪决。那么所以呢，就说他作为一个这么一个案子啊，就是在这种司法的一条龙的这么一个办案的情况下，为了完成上面的那个压下来的指标，就是大案要案呢，一定要就是那个破掉，而且就是说这些大案的话，如果不破掉的话呢，那么当地的那个政法的领导人恐怕就要问责，那么恐怕他们就乌纱不保。那么所以在这种压力下，那么所以当地的这个政法的一条线，当然很快就那个抓了一个就是小年轻。然后用这个小年轻呢，就来那个抵罪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 这里边的人做的当然是我们看到，那么所有的办案的人最后呢都立了大功，立那个集体荣立二等功，而且都那个升官。那么如果现在这个是一个冤案的话呢，这就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官场了会带来大地震。那么多大的程度上这个官僚体系，那么他会承认他的失败，那么多大的程度上这个官僚体系的失败又会那个就是撼动了，那么人们呢对就是整个就是目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政法委领导下的一条龙办案的那么这个体系呢这个信心。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当然呢他愿意用钱呢去解决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用一个就是那个那个灭口的这个费了，那么把那个就是他们的父母呢，那么那个给就是安抚下来。那么但是呢他不愿意触及这个整个大的这个官场的这个机构，也不愿意触及他的根本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和四川的这个地震呢，那么这么多孩童呢被那个压死了，得不到那个就是任何的就是那个追责。那么而且呢政府呢也是用就是那个封口费了，那么去封口，那么基本上是由那个就相比性的。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自己在一种纠错，他比如说在重审呢、或者进行某种形式的这种制度上的，就是说找到了他的问题，而是因为办另外一个案子来把这个案子牵扯出来，那么被动的把这个案子是平反，并跟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这个司法体系那么是主动的去给他洗冤那个平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个教授叫汪玉凯，他在这个中国央视的一个东方时空上接受采访，那么他就说呢，说这个案子的问题就是说暴露出这个中国的公安、公检法、公安检察院还有法院，那么这个三个系统相互制约的机制失效了。那么为什么会这个三个机制，这个相互制约的机制本来应该是相互制约的，那么却失效了呢？
最主要的还就司法不能独立嘛，这个所有的这个司法都是在党的这个一元化领导之下进行的，都是在每一个这个地方党委都有一个主管政法的这个书记，那么这个书记呢是主管这个公检法。本来按照这个设计的话呢，那么公检法应该相互的制衡、相互的监督。那因为一党专制，党领导公检法，党领导一切，所以呢，大案要案都是经过党委这个政法委决定之后，拍板定案以后才进行的。这次这个呼格案的这个冤案的这个处理呢，没有看到一个政法委的书记承担责任，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大案要案总是他们来拍板，这个政法委不能拍板呢，还要送到更上面往上这个全体这个决策来拍板定案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一党专制，党不从司法干涉司法，这个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一个根本的这个一个弊端。
谢谢。
对，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呢？
您请讲。
对，当然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政法委的这个那个就是一党那个领导了，一条龙服务了，那么这是一个弊端，像那个韩林超博士讲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严打了这种就是本身呢就是突破他自己的本身建立他自己的自有的这个法治这个规则和观念。那么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原因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安机构了，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在那个维稳体系下了，那么他们的经费呢也急剧膨胀，那么经费用在什么地方，那么其中很大的程度上经费呢是用在他们就招了很多这些协警啊，那么也就是说刑讯逼供了还有诱供了，在公安那个机关了里面是非常那个普遍的。那么我就有那些学生呢，那么他们毕业了就在那个公安那个工作，那么有学生呢也就告诉我说，那么他们呢进到那个就是公安机构工作以后了，那么也就是发现呢一个就是常规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刑讯逼供，那么也就是说任何的那个人那个就是嫌疑人呢被抓进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给关在一个房间，那不让他睡觉，不让他吃饭，那让用强烈灯光照给他，然后呢就让他就说那个隔离那个24小时，然后呢再去询问他说你想清楚没有，那你有什么话要说。那么所以呢就说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的话呢，那么下面呢他就会刑讯呢就会上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呼格案呢，那么一定呢就是说也那个就是暴露出了，那么现在也有报道暴露出他有刑讯逼供，比如说不许他吃饭，不许他撒尿，那么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给他很多诱供。那么这里边呢，那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国的就是司法了，那么一个基本的一个弊病。所以这样在中国就可以经常出现什么什么什么喝水死，什么被自杀，那么什么什么躲猫猫这样死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了，就是中国了，那么他的那个就是协警制度了， 那么他那个雇了很多的一些其实是编外的人，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正常的这些警官，那么或者正常的那个国家公务人员的警察了，他们可以把很多的责任呢就逐渐把那个分散化，分散给下面的这些协警，而这些协警呢往往呢就有一种介乎于执法者和地痞流氓之间的这种角色，那么他们呢可能会动粗，他们呢可能会就是做很多那么正规的国家公务员的警察了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情，那么是这样的话呢冤假错案呢那当然就更多。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呼格呢他作为一个在社会呢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那么从他的名字来看呢，另外还有那个蒙古族少数民族的背景，那么我觉得如果要把他给作为一个冤鬼的话呢，那么把很多的案子呢往他身上一扣，把他给枪杀灭口，那么从此以后呢也没人追问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又凸显了中国的司法机构了其实在不断的就是伤害中国的最底层的人，那么再制造出一个就是可以不断的被伤害的中国的底层阶级。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打来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安徽的杨先生，安徽的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喂，您好。
请讲。
喂，您好。首先呢，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在场的教授，就是如果咱们这样的一个案件，如果要是打个比方发生在美国，就是说呢，有一位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含冤入狱了很多年，然后如果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打个比方，美国出现了这样的案件，那么美国会怎么给他平反？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就这样的一个案件呢，确实很令人痛心。您想，18岁的如花年华，他本来见义勇为，本来去报案，结果他却被人家就是屈打成招成凶手。现在过去这么多年，还好这个父母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如果他要是只有一个孩子，你说中国大陆搞计划生育，对不对？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你说他儿子怎么现在你这么些人赔200万，国家赔偿？说实话，你这钱哪来的？你这个钱是纳税人的钱。我觉得应该就是让这些当年打他的、逼他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警察官员，让这些人好好的罚罚他们，而不应该是把国家这个老百姓纳税钱。纳税人的钱拿出来再赔这样的一个人，为他们的错误买单。所以我觉得26个人这么党内地过，说实话这个玩意儿都是假的，你能入党你这个处分什么的，他回头过个2年撤销了，等于你还是一样。所以我对这个处理结果保留个人的意见，是我觉得不太好。
谢谢安徽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吕先生。湖北的吕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个是这样的，我就说这个共产党的所谓司法，它纯粹就是一把刀子，它这一把刀子呢，它跟人家先扎上了这个伤口，你再去向他控告，去向他索求解决问题的话，他只能在那个刀口上去跟你撒盐，他不是跟你来这个公正的来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不是跟你治伤。我的话就是这样的，
谢谢。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谢谢。接下来是广东的张先生，广东的张先生。
啊，大家好，我说的问题呢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他们是利用这个手中的职权啊，他是职权，用手中职权剥夺了一个公民的生命。那么说呢，这个应该就是说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的话呢，你说你用行政或者是党内给予这个处分的话，这就完全是出马牛不相及了。再一个问题呢，我想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几个人的话呢，是单纯的这个党内警告，就是说这些人在犯罪的时候，他是以这个党员的身份，还是以这个司法职务的身份做这件事情的？如果是你普通的党员的话，这个我就觉得跟这个韩粉毫无关系。如果说你这个事情是和党有关系，那么你就应该追究这个政法委书记的这个罪责。好，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最后是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我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冤假错案已经在87年国家就发就出台了这个政策，为什么一直不实行？第一，刚才说的这个依法治国，你犯了法，你国家不依法治国，党员犯了法，为什么要依规治党呢？比如说有些派出所里边的公安局的一些冤假错案，到现在有的还没有追究下来。非正常死亡在派出所里边也有这样的案例，这是仅仅的一点点，九牛一毛。 好，谢谢啊，
谢谢。请韩博士来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是在美国发生的话，会怎么纠错，会怎么平反呢？
美国纠错的这个，美国没有一个司法制度不会出现冤假错案的，就是说美国也会出现很多冤假错案，但是美国有一个比较好的纠错机制。首先呢，所以美国的这些司法部门，美国司法部啊有一个很好的网页，那么凡是起诉投诉这些个警察的，那么他有一套做法，你怎么样去投诉，投诉之后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处理，怎么样进行调查，它都是公开透明的。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最近在洛杉矶，在加州发生了两起这个冤假错案，那么就是一个赔偿，这个一个最近那个人呢，这第一个人是赔偿了这个2000多万美元，第二个人呢也是赔偿了差不多500多万，就是赔偿率也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美国的这个政策呢，就是说如果是警察所谓的职务犯罪，一方面是罚款他本人的款，罚他这个所在工作单位的这个款，同时呢要坐牢的，这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因为像很多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很重要，刚才夏总提到，就是说这个逼供信是中国出现冤假错案的最主要的东西。那美国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做米兰达警告。米兰达警告的第一条就是说，告诉你你可以保持沉默，在警察抓捕你的时候告诉你可以沉默，你也可以这个请你必须你有权利请律师，我们审讯的时候你可以有律师在场。如果是说中国什么其他都不改，只要改这一点，在抓捕的时候，在审查的时候有律师在场，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冤假错案。
好的，那想请那个夏教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中国我们看中国官方的一些官媒的上一些看法，也就是说这个冤假错案任何的司法体系都会有不是中国的特色。那么他还举例，就是说跟当年台湾的一个案子做一个比较。那么您认为这个有什么这些在中国的冤假错案和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冤假错案有什么区别呢？
对，那么从这个具体案例，我们看到一个区别，就是有两位那个审判员呢，那么他们呢这个获得了提升到更高的就是那个层级的法院呢去做审判员。那么所以呢就说如果他们不失去公职，而且还继续能够提升任新职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其他国家呢是根本看不见的。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像于美国呢，它的就是过去呢，就是从那个二战呢到大概是那个就是以后的50-60年呢，那么它有就是一个冤假错案率，就是它的死刑的判的死刑的里边呢，大概有5%啊，基本上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死刑犯呢，基本上在10年之内基本上是不会真正把他处死的。即使很多人呢上了那个死刑的那个榜啊，那么他都起码可以通过不断的上诉，不断的就是各种程序，他可以走10几年，那么最后所有的程序走完以后呢，他才会被那个就是真正的处死。那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呢就另外还有一个补救那个补救计划，就像美国那个最近有一个案子，就叫 Michael Morton， 那么他呢就是由那个叫 Innocent Project， 就是那个无辜这个受援计划了，把他给就是那个解救的。因为这样的话，美国有很多的律师，那么他们呢可以那个通过人权组织来那个对各种案例呢进行研究，然后他们呢提出这个就是那个他们的调查结论，从而呢评那个反那个就是冤假错案。还有一个，这就涉及到根本的一个死刑的问题。那么因为中国呢是世界上死刑滥用最多的国家，世界上的死刑呢基本上呢有时会被中国有80%的死刑都是来自于中国。那么所以中国的人为什么会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因此他们那个值得就是说这样滥用死刑。我觉得这一点呢，如果不对死刑进行根本的那个反思和废除的话呢，我觉得这也会继续造谣。
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非常遗憾，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十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韩博士还有夏教授，那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